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城的星期五上午的茶经班。
詹姆斯早。
哎，早早早。
真的早，请吧。
哎，张姊妹。
你好，这
是啥回事？我们也很开心啊，大家借着网络可以互相打个招呼。啊，这个，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旨意？这个疫情到底要进行多长时间？但是我们整体上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呢，地上的角度上来说啊，平安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从启示录里边我们就知道最后呢进入大灾难时期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不是仅简单的求神把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这个难处拿掉很有可能这种祷告呢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啊，那神也不会垂听。那么在这个时代里头呢，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首先要保持咱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主里面的稳固，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得救是个体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有些人说啊，我们奋不顾身啊，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这些说法。这个并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是爱人如己啊，你要先爱自己，然后呢才懂得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信仰的道路也是一样，先保证我们自己在信仰里边的稳固，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的稳固，然后我们再去传福音啊，再去服事，再去做我们可做的事儿。我们不太赞成就是说哎呀，我们很热心的去做外边的事情，却把自己的事情给忽略掉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神得到的是每一个个体。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顾自己，那就是主耶稣一个人都得不着。啊，我们自己没了。啊，你想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的祷告啊，他说他爱他传福音的人，他宁可让他上天堂，自己下地狱。哎呀，我说这个祷告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祷告，天堂里就没有人了，是吧？啊，都希望别人上天堂，自己下地狱。这个，所以每一个自己都下地狱，那天堂里边不就没有人了吗？所以我们先保证每一个自己在基督里是稳固的，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爱他的心啊，先是稳固的，然后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主得着我们。再借着我们去得着别人，是吧？所以我们还是用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他上面的枝子，我们和他连接，我们就有果子。所以这个果子跟树之间必须用枝子来连接的啊，如果枝子断了，那果子也就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根枝子都跟树有美好有健康的连接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生命里边啊要有一个平衡啊，因为我们把过多的时间拿去就算是热心做福音工作，但是我们的圣经基础没有建立好啊，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好，那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只顾了结果子了啊，但是这边呢没有好好的跟树连接。那么到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果子也结不好，我们自己这根枝子也死掉，然后主仍然在我们的身上，一切的旨意全都落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弟兄姊妹一定要把握稳啊，先保证咱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拿出时间来啊，这个拿出精力啊，我们跟主之间建立好关系。这个关系建立好了以后，结果子是个必然的事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些人就知道好好读圣经，不好好传福音，他的说话是错的。凡是真正好好读圣经的人，他一定好好传福音，因为圣经会让他传福音的，对吧？这个，那么热心出去传福音而不好好读圣经的，他传的第一不一定是福音，因为他对圣经都不熟悉，对神的旨意都不熟悉，他传的到底是什么音都不知道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花时间在查经，在与主的关系，在祷告，这个绝对不是浪费时间的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边，我们的确看到很多工作需要人去做，但是呢，这个不能急，不能乱啊，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以西结书的查经。那么我们感觉到以西结书的查经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啊。这些经文呢，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侍奉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我们真是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来进入今天圣经的学习。好，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圣经学习。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凭着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也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再一次坦然无惧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做罪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了那伟大的救赎。主啊，使我们自己的罪孽居然不归在我们的头上。主啊，你却愿意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过犯。主啊，让我们得着自由。主啊，你不单让我们得着自由，你还要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基础，然后使我们知道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好使我们能够得着主你那样荣耀的生命。主啊，你将来有一天还要再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你应许我们，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是要给我们预备永远天上的产业，我们的家乡。主啊，等着预备好了，你就要再来接我们。主啊，根据你经上的话，我们知道你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也从你启示的话中知道，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撒旦魔鬼的迷惑误导疯狂到极点。主啊，在这个时候，主你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主啊，是的，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是为要造就我们，操练我们，使我们不做幼稚的人，使我们不再靠自己。主啊，使我们懂得靠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使我们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细致警醒，使我们不至于在自己的无知忽略当中把事情做坏。主啊，我们今天的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把以色列历史当中成功失败的例子留给我们。主啊，为要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教训。主啊，使我们在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知道当怎样行。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主啊，愿你以你的圣洁，以你的救赎来遮盖我们，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没有拦阻。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呢，我们的圣经学习啊，就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第十四章啊。我希望我们并不赶进度，我们希望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真实的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真实的能够把它学好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那么在这一段三章的经文里边啊，这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其实刚才在这里边呢就讲到了啊，最后的审判，这是第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最后的审判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巴比伦毁灭，还有就有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上一次我们查考的这个耶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就是以西结先知被掳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犹大王的国王啊，这个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耶路撒冷最后被毁的那个时间呢，是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啊，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日，也就是说还有五年多的时间啊，还有五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呢就被这个巴比伦消灭了。那么在他最后破城进入，就是说这个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的之前的时候呢，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耶路撒冷就开始被围困了。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吧？它有个客观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一直是给他们这个机会啊，这个悔改的机会，也给神自己在他们中间来审判他们啊，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灭亡。那么这里边呢，神的心意永远是希望他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悔改。其实今天我们的世界还存留，原则是一样的，对吧？在彼得后书，上帝借着圣灵，借着他的使徒彼得啊，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存留，不是神在单眼，乃是宽容啊，神希望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和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说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一直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一直在劝勉他们。但是呢，神的忍耐和宽容不是无限度的，如果无限度的那就变成了纵容了，是吧？神不是无限度的。所以我们作为正常的人啊，我们有正常思维的人，我们要知道神的宽容啊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就不把神对我们的宽容呢拿来当做我们放纵的那个机会啊。所以从时间的这个进程上来看呢，今天咱们所看的这一段信息啊，离着这个巴比伦要来围困耶路撒冷只有三年的时间了啊，不大到三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这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到了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六年零四个这个三年零四个月，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但是虽然被围困啊，围困啊，还是没有这个最后的灭亡，还没到啊，中间还有两年的时间。可是呢，在这个中间，悔改的、得救的有，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拒绝悔改。所以这一些的历史呢， 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使我们看到这个得救的原则啊，也看到人性。在这里边呢，最重要的啊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当怎样行。所以这个在第一段的经文里边啊，第十二章啊的经文里边呢，就是第十一章，讲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了主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他的子民。那么当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那么这个惩罚啊就成了定局啊，这个惩罚毁坏毁灭就成了定局了啊。说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悔改可能会挽回耶路撒冷不至于被毁灭，因为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但是神的荣耀一旦离开了，对吧？所以同时啊，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那么这个以西结先知啊，他在被掳的人当中，他在异象当中，他回到耶路撒冷啊，他就看到了，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了啊，离开耶路撒冷了，离开神的子民了。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那么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被巴比伦毁灭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这时候他们悔改也没用了，来不及了，已经晚了。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边呢，悔改得救将不是整体性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哈？就是如果他们在神的荣耀没有离开圣殿之前的时候，如果他们从圣殿的这个祭司啊，到民间的君王领袖，他们一同在神面前悔改的话，这个神会保住耶路撒冷，保住犹大，保住以色列。那么那个得救呢，是一个整体性的啊，是整个国家国民的得救。但是一旦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这个国破家亡的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必然要发生了啊，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所以刚才咱们讲到啊，以西结先知是一个在被掳那帮的人当中来服侍的，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那帮人当中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在那里工作。所以耶利米跟以西结同时啊发出虽然是不同的声音啊，发出同样的一个信息吧，那就是说今天我们会在后边啊，到了十四章的时候呢，圣经上说其中啊虽然有挪亚，有但以理，有像约伯这三个人啊，就是这么有信心的人，在神的面前他们也只能因着他们自己的意，因着他们自己的信心啊来拯救他自己，他们连家人带孩子没有人能够因着他们，就是说得救是变成了个体性的。所以他要想因着这一帮人来拯救他的国家，拯救耶路撒冷城，拯救圣殿，他们已经做不到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啊就在耶路撒冷呼呼吁啊出去投降巴比伦啊，因为灭亡已经成了定局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谁负隅顽抗，也就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认罪悔改的，在那个时候表示为什么呢？表示为接受神借着巴比伦对你的惩罚，认错认罚，所以出去投降巴比伦啊。圣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就是说，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啊，交给巴比伦，让他来惩治你，你做他的奴隶啊！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没办法了。凡是出去，这个自己认定啊，这个过去的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所犯的罪，现在该受罚的时候了啊！认定这个的，出去投降的，就得救了。那么觉得说，神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的犯罪神不会罚的啊！ 相信平安了平安了假先知信息的那些人，负隅顽抗的，那么最后就要灭亡。所以咱们上一次查考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被毁灭成为定局。那么但是毁灭还没有来啊，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神要借着这段时间，借着审判啊，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对于耶路撒冷的那些不同方面的人啊，方方面面的人进行审判，让他们知道他们灭亡的原因在哪里。然后这个使被掳的投降了巴比伦的这帮人啊，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他们该怎样行。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这段经文里边啊，重点有三个方面的信息。这个第十二章啊，重点就是讲到两个预象啊，再一次亮黄灯啊，就是神警示这个灾难马上就要到了啊。然后第十三章呢，就是对于假先知啊，对于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掳的这些人当中啊，民间的领袖，也就是说宗教领袖、民间领袖，当然中间还有一小段呢，是对于以色列妇女的审判啊，这个女人在这中间所产生的作用啊。咱们知道从伊甸园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因着随着感觉走啊，这个不能把握真理，所以呢，她不但自己软弱失败啊，常常对男人也产生影响。所以这时候借着对女人的审判呢，同时也是对男人的警告啊，当然对女人也是一种警告啊。所以咱们对今天的姊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最后呢，第十四章啊，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呢，就是讲到悔改与得救的呼召。那么现在呢，我们我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个把这个圣经的经文从第十二章开始先读一遍啊，先读一遍三章经文啊，不算长也不算短啊，我们把它先读过去。那么我呢就是用这个YouTube 里边啊，他们有这个非常标准的读经啊，这样我们就不再是咱们弟兄姊妹自己来读啊，听他来读啊。下边我们先安静一下心，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把这段经文先读过去啊，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段一段的分析。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呀，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 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为泡吐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吐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义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十四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践那地，使地荒凉， 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哪，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就刚才我们接着这个最标准的读经啊，我们把它能够把这段经文读过去。我们听了以后啊，大概有两种心情同时存在的话呢，那大概我们就领会对了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沉重的心情啊，看到神的手要临到他自己的子民，并不因为他们是子民，因此神就纵容他们。圣经的原则永远是这样的，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耶和华要更加显为圣。所以这个纵容绝对不是神对他子民的那个爱心的表达，是吧？神的爱会表现为他对他子民的要求更加严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心中有盼望啊，虽然患难困苦甚至于死亡毁灭要临到，但是呢这中间所有在神面前啊，有信心啊，这个不和灭亡的人一同奔的放荡无度道路的人，仍然可以个体性的得救，也就是说整体性的没有了，但是得救是个体性的啊。这个呢很像咱们今天这个时代啊，神现在在不断的向普世的人来亮黄灯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来提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啊，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啊，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很像彼得后书啊第三章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说主在临啊，这个世界末了在哪里呢？啊，从创世以来天地万物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在以西结书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又说啊，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的极远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不是在咱们中间啊，也有这样的说法，也有这样的想法， 啊，说耶稣基督再来啊，恐怕还有几千年呢啊，现在不会来的，啊，这个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啊，或者听说了这样的甚至我们也在传播这样的信息呢啊，所以这个亮黄灯啊，亮黄灯，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真是像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哈，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啊，神不断的在亮黄灯，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红灯不能亮啊，一亮就没有机会了，是吧？所以现在神还在宽容，神还在忍耐等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不是为了单眼啊，不是这个神不成就，是神还在忍耐，还在宽容，还在等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而且圣经上清楚的说啊，到了最后整体是不能得救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啊已经灭亡，已经成为定局啊，这是迟早的事儿。什么时候没还有存有多长时间，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这个世界的灭亡，整体性的灭亡是必然的事儿。那么到了最后呢，得救是个体的啊，每一个只能为自己的个人来这个来得救的啊。所以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啊，人对自己的家人、孩子、父母、朋友都不能拯救。所以呢主耶稣说啊，到了那个时候，两个人在床上，夫妻关系吧，大概是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就是说得救完全是因着每一个个体在神面前的信心的回应、悔改的回应而得救啊。所以这个人没有可能就是因着自己的信心啊来拯救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吗？啊，这不是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的应许吗？错了啊，是当信主耶稣，这是前提。你信了主耶稣，你的一家都信了主耶稣，你们都必得救，对吧？所以这个强调的不是你一个人信耶稣你全家人都得救，而是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你信你得救，你全家人信全家得救。那么你先信了，你就可能把信耶稣得救的这个信息传给你家里的人。但是呢，得救的条件是相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不管你是一家一国啊，这个任何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啊，好像以西结时代是一样的啊，神在不断的向我们闪黄灯啊，还表示说还有一点点机会，马上就要这个结局就要到了啊。所以在前边呢，这个我们已经在第七章里边啊，我们已经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向这个被掳的人，也向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呼喊说，结局马上就要到了，结局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圣经呢，它是神写的书，圣经里边充满了预言。那么这些预言有远的很大的，也有近的，是吧？所以先知以西结他所发出的信息，离着耶路撒冷要灭亡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以西结先知也有更远的预言啊。等到我们查到后边啊，第36、37、38章的时候，就预言到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啊，就是以色列复国啊，整个他复国之后的景象啊，神对待他子民的那个计划，早在这个2700年以前啊，不对，2600年以前啊，2500多年之前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 就预言了。那么他预言几年之后的事儿，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事儿，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把圣经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不单单是说话的神，同时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又管理人类历史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明白人类的历史呢？我们怎么看明白今天的状况呢？没有第二个办法，唯有好好的认真的啊，仔细的反复的来读圣经，来理解和消化圣经的内容。那么借着这些呢，来建立咱们自己的信仰。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就是第十二章啊，就是关乎耶路撒冷未来的啊，那是很近的未来了啊，两个预象，再加上神再一次啊向以色列民呢来闪黄灯。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啊，以西结书第十二章啊，一开始啊，这个是说话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啊，就是第六年，也就是说西底家做王啊，这个约雅金王被掳，最后一任君王啊，他在位的时候呢，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也就是说以西结被掳去啊，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咱们说这个离着巴比伦来围城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还有三年多的时间。那么首先啊，这个神的灵提着以西结啊，到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圣殿里边败坏的异象啊，然后呢神宣布说啊，因为他们在这里的这一些的邪恶的事情啊，这个第八章第六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大可憎的事，然后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只是说远离哦，没有说放弃，也没有说离开啊，这个不是，神没有说这个放弃了，就是永远不要他了，不是这样的啊，只是他远离了。他去了哪里呢？啊，这个前边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神要在这个跟随着他的子民啊，要暂时做他们的圣所啊，暂做他们的圣所。这个是在这个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啊，这里说，所以呢，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要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这个列国中去，将他们分散的列邦中，下边说我还要在他们中间啊，到他们所到的列邦当中暂住他们的圣所。所以神远离了耶路撒冷，不是神离开了抛弃了他的子民，而是到了被掳之地啊，虽然那里没有有形的圣殿，但是神还要与他们同在啊。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们真是感觉到神的心意啊，对他的孩子啊，真是无以言喻的那种爱呀、啊，那种不离不弃啊。所以在咱们看这个神的灵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真是恋恋不舍啊，一走三回头。和他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进入到圣殿里边，他呼隆一下就进来了啊，就是他巴不得快快的来到他的子民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呢，真是他巴不得子民悔改啊，使他不要走啊，他一步三回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最后非常痛苦无奈的离开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啊。真是从这个先知以西结呢记录的这些事情里面，非常淋漓尽致的从情感里边啊，情感 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神他是真理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时间久了，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啊，我们的神其实他是感情丰富的神啊。所以在这个以西结先知的后边啊，今天咱们的经文下一次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来书写一个葡萄园的歌啊，就是讲述在过去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那个关系，真的好像恋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啊，神是如何的从最起初拣选以色列，爱他们啊，跟他们之间有爱情的那种冲动啊，来这样的描述。那么但是当神的子民不肯悔改啊，神怎么劝怎么忍耐怎么爱他们啊，他们就是始终悖逆啊，就像圣经说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啊。那么结果呢，这个管教啊，现在呢我通常还不愿意用惩罚啊，耶路撒冷灭亡啊，这个神的重重的管教啊，那是必然要临到的。所以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之间呢不能偏废啊。今天有很多人片面的传讲神的慈爱，忽略神的公义，这个是不行的。那么翻过来呢，有一些片面的强调了神的公义，而这个不是忽略啊，就是不强调神的慈爱啊，这个当然也不行，律法主义啊。因此这个中间呢两个要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神的公义和慈爱的里面呢，那么这两样哪一个更大呢？我们说慈爱更大啊，因为神的慈爱超越了他的公义啊，他的慈爱超越了他的公义，所以才产生了怜悯和救赎。如果怜悯超越了慈爱，那么呢，这个就每个人都担当自己的罪啊，神的慈爱也爱莫能助啊，这个是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对吧？如果公义和慈爱对等，这个呢也无法做成神的救赎。所以我们说神的慈爱怜悯超越他的公义，所以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救恩啊，使我们这些本该承担责任的人，结果因着他的慈爱啊，他替我们担了。所以这个恩典有多么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们要理解啊，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啊，所以他不希望我们灭亡，他希望我们悔改，他千叮咛万嘱咐啊，他千忍耐万忍耐。但是当人践踏他的公益性啊，利用他的慈爱，其实今天世界上很多邪恶的事情啊，都是借着别人对他们的容忍，对他们的仁慈啊，他们就耍流氓啊。今天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上也是这样啊，这个无神论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把别人对他们的恩慈，他们拿来当做可以欺负别人啊，可以耍流氓的那种的手段，那种的机会啊，所以非常的卑鄙啊。其实当年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才会说，哎，意象远着呢啊，这个神忘了我们了，哪有神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啊，那一颗敬畏的心啊，那一颗敬畏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看到以色列历史，更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在这个时代里边用怎么样的态度啊，来面对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样呢，这个第一个意象啊， 预象啊，就是这个预表的这个预象啊，就是把这个衣服呢要搭在肩上啊，刚才经文咱们已经读过了啊，然后呢叫先知以西结来做这个动作啊，好像一个表演啊，然后以色列人会问了，说你做这些事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啊，这个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地方啊，当先知按照以西结啊，按照神的话去这样做的时候，第九节就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啊，就是那个悖逆之家呢，他们就会问你说你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啊，这个然后神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和君王。耶路撒冷的君王啊，和他周围的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啊，这个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啊，做你们一个预象啊，预兆说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啊，这是第一个预象啊，就是说把东西搭在肩上啊，然后呢白天出去，夜间呢把墙挖通，然后这个晚上搭在肩上啊，还要蒙住脸看不见啊，这个真的不知道啊，以西结先知要怎么做啊，蒙住脸看不见，那怎么做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啊，以西结做这个事情以后，为什么以色列全家啊，以色列人要问他，你做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以西结呢，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一个祭司，所以他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呢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啊，所以以色列的长老会到他这来坐在他的面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因为他是祭司啊，所以他在这个以色列的传统的民间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如果现在教皇啊，这个教皇啊，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这个他现在做一个什么动作啊，比方说他把自己的两手绑起来啊，吊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口啊，展示给全世界的人看。所以这些天主教徒一定会问，教皇你做这件事情干什么？如果我在家里把我的手这个绑起来吊在门口啊，可能只是咱们教会的人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要来问问是怎么回事，对吧？那么当然周围的人觉得这个人傻瓜神经病，这个不知道他哪根筋错了，是吧？但是以西结不一样啊，我就说像教皇不一样啊，因为他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啊，所以神界的这位祭司啊来承担他先知的工作啊，是使用了他在民间的这种影响力来做成这样的事情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列王记下的第25章啊，大家把圣经往前翻啊，翻到列王记下第25章。列王记下第25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哦不，我们从头看吧。啊，第25章说，这个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着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啊，这个就是前边我们看到，就是神教先知以西结啊，这个拿一块砖啊，这个代表耶路撒冷，然后周围啊，这个筑垒攻城啊，那个预象。那么这里呢就是应验啊，然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十一年啊，这个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西底家十一年，也就是以西结被掳去的十一年啊，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以西结被掳的时候是约雅金被掳了， 然后这个西底家才做王啊。所以西底家做王的时间和耶路撒和这个被掳去先知以西结的时间呢是一样的。然后城中有大饥荒，甚至于百姓呢没有粮食，然后城就被攻破了。一切兵丁下边说哈，就在夜间啊，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啊，所以他们是在攻破了以后啊，他们这个王和兵丁啊，就从夜间从这个两城中间的门逃跑了。他们往哪里跑呢？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跑逃走啊。这个亚拉巴就是死海啊，死海。所以呢，其实他是往耶利哥啊那条路逃跑的啊。然后加勒底的军队的追赶王，下边说在耶利哥的平原就追上他了啊。这个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啊。然后加勒底人呢就拿住西底家王，然后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去审判他啊。利比拉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境内啊。然后就在那里呢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然后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么后来呢就说他就死在巴比伦了。所以这个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啊，咱们在这个尼波山上啊，就是这个摩西死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尼波山上呢，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往西边看啊，那就是整个约旦河谷死海的地方啊。那里稍微往右偏一点点的地方呢，过了约旦河，那就是耶利哥的地方哈。那个地方呢是摩西死在那里啊。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地方啊，那个是指的是神的子民得救啊，最终进入到神的应许，进入到神的安息啊那种状况里边。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的王啊，代表着以色列人，他的军队啊，代表着以色列的国家的力量啊，从耶路撒冷逃跑，又逃到这个地方啊，然后从这里被捉拿，然后呢带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象征着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得应许之地。那么现在呢是西底家王带着他的军队逃跑，又逃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被捉拿啊，被挖去眼睛，掳到外邦啊，掳到巴比伦地，死在那里。这个就表示那一段以色列人进驻迦南地的这一段时间啊，借着律法的这个与神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到这个时候结束了啊。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这是第六年啊，到了第十一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之前的这五年吧啊，五年多时间里边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西结啊，早就预言，准确的预言啊。所以他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之地，但是死在那里，但是他们也看不见啊。这就是预言了西底家王他的眼睛要被挖去啊，是被铜链锁着带到加勒底之地，死在那里。那么这件事情应验的时候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啊，说我将他们四散的列国分散的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吧？第十六节啊，他们我却留下几个人啊，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列国当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然后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所以这个知道神是神，建立正确的信仰，确立至高者的位分，这个是整个神做工的关键。所以咱们在尼泊山上啊，还讲过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约旦河平原啊，就是这个那个地方也叫摩崖平原啊，就是约旦河到死海的入口那个地方发生过很多事儿啊。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这个以利亚先知在那里被提升天啊，以利亚先知在那里被接上升啊，升天，也是在这个耶利哥对面的那个约旦河平原那个地方。那么那里代表着什么呢？就是神要留下耶和华是神啊这个见证。所以这个以利亚走的时候把他身上的衣服留下来，就是这个以利沙接续他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向以色列人来证明，向全世界来证明谁是神啊。所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一些呢始终在整个先知的信息里边贯穿，也就是说这里边是最终神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正确的信仰。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象啊。第二个预象呢，不是意象，是预象啊。第二个预象呢就是17节到20节，虽然很短但是意义很重大。那就是说第17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啊，人子啊，你吃饭必战惊，喝水必惶惶忧虑啊。这个你要对这百姓说啊，主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要惊惶，喝水这个要吃饭必忧虑啊，喝水必惊惶。其中的居民呢，所行强暴的事，我必使这地这个荒废一无所存。那么这个预言预象要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从神所应许的安息里边失落啊，彻底失去安息。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啊，咱们今天这个看投影啊，投影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恐惧的预象啊。那么这个恐惧的预象呢，生活于恐惧当中的预象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从神应许的安息里边失落啊。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因着信遵行神的律法是要进入安息。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里边有说明啊。所以说如果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安息了，那就不提别的日子了啊。但是呢，实际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凭着自己在律法里边，他们无法真正的进入安息，所以他们被掳去。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恐惧，生活的恐惧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对于以色列民的神子民的生活的一个描述啊，就是他们被掳去了以后他们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与神的关系断了以后，他们将从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安息里边失落。这个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预表意义。那么当然接下来呢，就是再一次黄灯的警告。那么这个在刚才的时候呢，咱们已经分享了这一段，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最后的红灯还没有亮嘛，所以他们就说哎，不会的啦，还早着呢啊，这个不会来的啦啊。那么借着这种话呢，来放松人的警惕啊。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也有这么一批人啊，就是所谓的传达正能量啊，对于发出警告，对我们的行为有批判，有指正，反感啊，是你们就是知道这个怎么样啊，不说的好听的，所以呢，这个想法呢，其实是自古以来在以色列民当中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在今天的时代里边啊，也在不断的给我们亮黄灯啊，目的是要叫我们有警醒。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知道日子近了，日子近了啊！正像圣经所说的，不再迟延了，马上就要到了，赶紧悔改啊！当然，神最终把握这个时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说神给我们很多时间，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说他再来的日子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忽然来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预先估计到，那神说的话就落空了吗？啊！所以。人正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警醒警醒，谨慎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千万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再去追逐这个世界上空虚的那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好，这个关于十二章的经文呢，我们就暂时先停到这儿。那么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回来呢再进入到十三章的经文。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到11:20啊，咱们稍微短一点，好吧？休息到11:20，大概有7-8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好继续。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弟兄姊妹，我们欢迎回来啊。现在我想给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吧，把麦克风打开一下，回应一个呼召，给我一点声音，是我知道我不是坐在这里对着空气讲话，好不好？
没有，我们都在，放心。
好，好。这个有些时候就是对着麦克风讲到最后自己都觉得这个讲的挺枯燥的啊，这个没有回应。
没有，我们都在听。
对，挺好。
在呢，在呢。
这个很重要的鼓励啊，老铁。
哎，那个西底家他这个动词啊。西底家的众子呢都被杀了，
嗯，
而且是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
嗯，
哎，这个你要这个一想的话，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死的太悲惨了，
是的，
嗯，西底家当时就是忧郁不绝的，他不停赞于就不停那个耶利米的，
嗯。
怎么劝他，他也是在那里，到最后了，就攻城了，他还是已经晚了，攻城的时候。
嗯。这个，所以犹豫。其实西底家呢，他也想要，他也去问过，耶利米说怎么样啊？耶利米说你必被掳去，然后他说你千万别跟人家说啊，怎么回事？他也想保护。耶利米，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犹豫不决，
嗯，
啊，犹豫不决，非常非常的可惜，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悲惨，
对，他悲惨了，嗯，
所以巴比伦王，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
嗯，
然后这个，而且是在他的眼前，叫他亲眼看着。
嗯，
他的儿子被杀，是吧？
嗯，
然后这个用链子把他锁住，牵牲口一样的啊，把他牵到耶路撒冷，牵到这个巴比伦去，最后他死在那里。
嗯，
所以这个悲惨，真的是已经惨到头了。你说你还能再怎么惨？
嗯，
是吧？你真的惨到头了。
嗯，
所以说这个神给机会，给机会，给机会，但是人不珍惜神的机会的时候，最后那个结果是很可怕。
嗯，
末日的审判更惨。
是啊。
那将来是永远离开主的面，在地狱里面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就说，以西结的这个信息啊，真是太宝贵了。就是，哎呀，真是让人心存。
是的。
恐惧战惊。
咱们在这个读先知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多多少少对照着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 真实的情况。所以神不单单是讲话的神啊，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边讲话他一边做事啊，是吧？到了时候他要兑现的。所以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认权威，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是吧？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呢叫做玩世不恭啊。
嗯，
这个玩世不恭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无所谓啊，它比那个彻头彻尾的悖逆有时候还可恶，对吧？
嗯，
这个自以为是啊，这个哎呦说不定是这样的，哎说不定是那样的，那这种东西真是太可恶了。所以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啊，就是存着对于这个谁是权威要认定这个东西，那然后谁有法则啊，要明白这个东西，然后千万不能与他抗拒啊，千万不能与他抗拒。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是这个智慧哈、啊、或者说是管理的自我管理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要抓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啊，要抓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啊，比方说这个紧急也重要的事儿，这个比较容易，人比较容易啊，比方说咱们说这个电啊，220伏的电压啊，240伏的电压在 Australia。那么如果你脚底下不绝缘，你用手去触摸那个240伏的火线的话，你立刻被电死，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立刻兑现了啊，它很重要，所以这个法则你不可以违背马上电死，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很重要，但是呢它不紧急，它是一点一点来的啊，慢性的啊，比方说抽烟啊，你大量的抽烟你不会马上死的，但是如果你不改变啊，你继续这样做，慢慢慢慢的你的健康就会被你毁掉，对吧？但是等到毁掉的时候往往来不及了。那、啊、所以呢这些神还给我们有一定的弹性啊，有一定回头的机会，那些重要的事儿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需要人在真理权威的里边来建立自约啊。所以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个就是自约啊，圣经里边叫做节制啊。这个节制呢不是适可而止的意思，这个节制是自我约束的能力啊，自我约束的能力就是 self control。 那么我们自我约束凭什么或者依据什么来自我约束呢？就是根据真理啊，根据真理。这个在真理的里面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自我约束，约束些什么东西啊？就是那重要但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啊，不紧急的，重要但是不太紧急的那些事情啊，一定要自约。好，我现在要把大家重新录制下了啊，我们进入下边的我们的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啊，那么第十三章里面呢到第十四章的第五节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神对于他们中间的三组人啊，三组人，一组呢是假先知，第二组呢就是女人，特别是在那里想要好像充当先知角色的说预言的那些妇女啊，然后呢就是对民间的长老啊，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审判啊。那么 在这个我们具体讨论看啊，这个神在对这三方面的人啊，这个那么当然他们都是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命令啊，这个祸害成为这个民间的这个对于神的子民啊产生致命的祸害的这一批人审判。那么在这个我们进入这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结论性的解释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啊，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开始看。他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认那先知受迷惑，然后我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的民以色列中啊除灭，他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这个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莫名其妙呢？到底神在这个时候想要说明什么？在《申命记》我们之前啊刚刚查过的经文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我翻过来，大家有时间翻的就也翻过来，咱们可以一起看啊，在《申命记》的第十三章啊，《申命记》的第十三章，这里是这样说的啊。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啊，所以在这个以西结先知发预言之前的时候，其实律法里边早已经规定了啊，早已经说了啊，说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说他所显的神迹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啊，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起来啊，甚至于这个十四章第九节以西结这个地方说啊，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个假预言，那是耶和华认那先知来受迷惑的啊。这个咱们在这个圣经概览的时候啊，我们刚刚查的这个列王记上的一段经文里边，就是一个在这个南北两国分裂了之后，对吧？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啊，他自己在自己的国中设立了金牛偶像的崇拜，然后呢，他在那里把这个凡民立为祭司啊，他自己在那里修筑圣殿。那么都是仿照耶路撒冷的做的啊，很像。他自己呢在那里设立献祭的丘坛啊，那么神就差遣一个年轻的一个先知啊去指责耶罗波安。那么神在这个派这个先知去的时候啊，就嘱咐他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不可从原路回去，回犹大啊，回南国去。第二件事呢，就是不可以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呢，就是他这个指责耶罗波安的那个地方呢，吃饭和喝水，对吧？ 神嘱咐他了。结果他去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老先知啊，是伯特利的老先知啊，在半路上把他截住了啊，就是他已经那个年轻的先知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了，他就回去了。啊，神吩咐他不可从原路回去，第一，第二呢，就是不可以留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但这个老先知呢说，哎呀，这个你是先知啊，你还年轻，他说我也是先知啊，我是老先知啊，这个你跟我一块回去啊，在我那里呢吃饭喝水，加添心力，然后你再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这个年轻的先知啊，他很有可能是这个时候也又累啊，又饿又渴，所以他一听他也是先知啊，可能看出来他也真是先知，所以他就被诱惑偏离了起初神对他所讲的话。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里边啊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这个很重要，所以后来的不能否定前边的。那么有些人也许会问啊，新约不是否定了旧约吗？新约没有否定旧约，新约是成全旧约，应验旧约，而没有否定旧约啊。所以在这个神的工作里边，它前后都是一贯的、统一的、互相印证的，它没有矛盾的，对吧？所以在这里神许可这个假先知的存在，就像神许可这个魔鬼撒旦用非常巧妙、非常这个让人感觉到有诱惑力的事情临到我们的祖宗亚当和夏娃，当然今天也临到我们。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为什么？对吧？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在神立以西结先知啊来做这个守望的人啊，做守望的人的时候，神就一直在提醒啊，这个义人若是被诱惑啊，离开他的这个所行的义道啊，他就必死啊。而且呢，圣经说，如果他离开所行的义啊，是神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啊，那么他就必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先知以西结啊不来警戒他，我们看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啊，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啊，说在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啊，说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好，在这段话里边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说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是神将放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那么下边就说他必死啊，他就必死啊。那么神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是要叫他死吗？不是。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在人类里边呢有一个现象叫做集体效应啊，集体效应，也就是说大众甚至于包括政权啊，可能是走错误道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呢？啊，最近有一篇文章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也可以去这个还拍成了电影啊，就是这个 一个美国的犹太人啊，据说还是位女士啊，当时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一个德国的纳粹集中营里边，这个杀害犹太人的一个德国的军官，后来呢他就侥幸逃跑了，啊，那么这个以色列的间谍呢就一直要追杀追找他，最后终于把他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审判他。那么这个审判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位女士啊，她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啊，她在这个审判里边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的指导作用。那么这一个被抓的这一个德国军官呢，他不承认他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军人的天职就执行命令啊，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啊，非常顺服的，我的长官、我的国家、我的元首怎么命令我，我就怎么执行。所以杀犹太人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意思，是吧？那么他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脱他的罪行呢？比方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那一些执行命令的士兵，他们到底有没有罪，是吧？是不是只有发动战争的那些头有罪，士兵无罪？不是，他们同样有罪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啊，第十四章的这个第十节啊，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下边就很重要，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一样。先知的罪孽，也就是假先知啊，这个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假先知说了预言，假预言你就听吗？这里边就说了，哎呦，那我怎么知道到底听还是不听啊？所以无知是一种罪，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他讲的话到底该听还是不该听。那么怎么知道呢？就是圣经为标准，神的律法为标准，神的旨意为标准。所以他再说我是奉着上帝的旨意来讲话的，不行，要看他讲的话是不是符合神在圣经里边已经启示出来的原则。凡是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说的是多么天花乱坠，我们仍然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在教会里边，我们到底听谁的？有些人说我们不听牧师的，我们直接听耶稣的。那么这个话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呢？如果是，那上帝就不需要在教会里边来设立这些做教导、做牧养，圣经里边也不会再去说啊，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啊，那就各自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自己来明白就可以了啊。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合圣经的。那么有些人说牧师也会错啊，那么牧师也不完全啊，他也是人啊，他也有罪啊。是的，牧师是不完全的，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也都是不完全的，对吧？可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传道人、一个先知、一个牧师到底他的话值不值得可信，有两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就是看看这个牧师一贯的行为，他是在追求自我、追求依据宗教、依据传统，他追求他向谁忠心啊？ 这是第一个标准，看看他到底是追求什么，追求谁的荣耀啊？他为什么而侍奉？他是一个聘雇的人，是为了自己找职业的，还是他是奉神的旨意啊？认同自己是神的仆人、神的奴仆，这个身份啊，一心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的啊，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他所讲的符不符合圣经。那么你就说了，我怎么知道他讲的符合圣经啊？那么这里边就是你自己对圣经的熟悉，是你负起你自己责任的重要的前提。如果你自己对圣经不熟悉，你当然你就没法判断，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盼望着每一个基督徒对于圣经的熟悉程度快快的提高，这样我们就会免受迷惑。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吧，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的眼光，在神的灵里边好好的祷告，到底我们该这个怎么样啊，听谁的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搞明白。如果我们搞不明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无知就是不必要负责任，无知一样是有罪啊。当然神不会让一个信主一年的人和信主二十年的人同样的承担责任，不会的。但是如果神给我们 时日，我们自己不负起责任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仍然要承担我们自己的判断失误的责任，是吧？所以在那一个审判里边呢，那一个德国军官仍然是有罪的。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在这个柏林墙未倒之前，未被拆除之前，有一个东德的一个艺术家，他向往西德的自由，那么他就这个选择逃离东德啊，这个越墙逃到西德去。那么在他越墙的时候呢，就不幸被当时的一个卫兵发现了。于是这个卫兵呢就警戒他，但他没有听，他继续逃，翻墙过去逃了，逃到西德已经过去了啊。这时候这个士兵呢已经不能去抓他了，所以士兵选择了开枪把他击毙。那么这件事情呢，柏林墙倒了以后，就发现了这么一起案子，最后就查到了这个开枪的士兵。那么最后就讨论这个士兵有没有罪，弟兄姊妹认为他有罪吗？这个士兵说，我无罪，因为我是执行我的政府，我的上级所给我的命令。弟兄姊妹认为他有罪吗？
有罪，
他是有罪的啊。最后判定他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就是
想再高一点，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有思想、有价值观念的人，对吧？所以当你去击毙一个奔向自由的人，作为你是一个执行的人，没有人强迫你或者必须要把他击毙的，是吧？你可以开枪，你枪口抬高一寸，是不是啊？你给他留一条生路，这是你的良知本来就应该有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把他一枪击毙，那表示你就是一个认同你那个邪恶政权，认同那一套价值系统，你以这个所谓的服从来为自己的罪孽开脱。所以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那一些逼迫人的啊，那一些所谓的执行政府的决定来这个行恶的那些人，他们一样是有罪的 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因为是谁谁谁谁谁说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是什么上角色，所以我可以作恶，没有，对吧？所以在圣经里边呢也有这样的故事啊，也是列王记里边的。当这个拿伯的葡萄园的那个故事里边啊，拿伯拒绝把这个葡萄园给这个亚哈王。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邪恶的这个王后耶洗别就写信啊给当时的拿伯的那个城的长老啊，就是说你找几个匪类啊来做见证啊，这个最后呢就拿石头把他打死。那些长老接到这封信立刻执行了。我们在这里问，那些长老有罪吗？还是只是以耶洗别有罪？大家认为呢？
有罪。
那些长老一样有罪，他们绝没有这个理由说因为是王后给我的命令嘛，所以我不能不执行啊，是吧？所以他没有这个理由可以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一个人格，给我们一颗脑袋，给我们一个做决定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的决定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神审判的依据。如果我们可以推卸责任，就像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亚当把责任推给女人，女人把责任推给蛇，神认可他们这种推卸吗？神不认可啊。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知道啊，神给我们有选择的这个机会啊，选择的权利，这样呢才使神的审判啊有依据啊。这个如果不然的话，神的审判就毫无意义了，是吧？所以神允许他半跌，如果他死了神还审判他，这岂有道理呢，是吧？但是神让他半跌不是为了审判他。在这个以西结书第14章11节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啊。那怎么样不再走迷啊？就是使他们坚定的真理，使他们保持有警醒的心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负起自己的责任。哎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这个来解释一下咱们新约时代的时候这个原则的使用啊。这个在咱们以前的讲道的经文里边也提过啊，在这里再跟大家做一点的分享。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啊。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不是前书，后书啊，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啊，说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啊。这个不法的人是谁我们先不用管他，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原则啊。这个不法的人他的原则什么呢？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啊，然后行各样的异能和神迹并且虚假的歧视。虚假的歧视是什么东西啊？不一定不是歧视，但是他的歧视引导我们不会进入到最后那个正确的结果里面去，它是一个骗局，对吧？第十节，并且那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出于这个各样的出于不义的诡诈，又因为那些受迷惑的人啊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然后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个生发错误的心翻译错了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认真的态度啊， 你回去查查原文啊，原文不是生发错误的心，是给他们一个选择错误的机会啊，神就给他们一个选择错误的机会。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解释了神允许魔鬼撒旦进入伊甸园，神允许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神甚至于自己允许这些作为绊脚石在义人的眼前，对吧？在义人的道路上好像绊脚石，对吧？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到底我们做好人还是做祸害，是吧？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让我们在中间做选择。那么我们选择的我们认为做好人重要还是活一千年重要，对吧？还是我们宁可选择短命我们也要做好人？那么这个中间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对吧？如果死亡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没有永生，那我们何苦来的，是吧？但是我们信神是公义的，信有永远的生命，信我们死了以后要交账，因着信我们选择正义，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啊，有什么的诱惑，我们永远选择正义。所以呢，目的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啊，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选择犯错、选择错误的机会啊，然后叫他们信从谎言，使一切不信真理、到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神不勉强，神 OK， 神给你啊，然后是你最后的结局，因为你愿意选吗？啊，因为你不要真理吗？好，神给你一个选择错误的机会，是吧？这个，所以呢，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灭亡，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些人的灭亡，使那些愚民得救的那些人看见了之后要警戒，然后操练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有谨慎、敬畏、谨守，这个不懒，脑袋这个思想不懒惰啊，要好好的存着敬畏的心，使用自己判断的权柄啊。这个时候呢，就使得剩下的啊被管教的这些人呢，就不再走迷了。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这个在十三章啊，这个讲到假先知的问题，是吧？自古以来假先知从不断绝，神许可的，是吧？那么假先知不是讲不好听话的先知，也不是讲好听话的先知。什么的先知是假先知呢？就是不传讲神的话的先知，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传讲的先知。所以我再一次在这里说一件事儿啊，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吧？比方说我们哪里举行一个特别的布道会啊，或者说是培灵会啊，或者说是怎么，那我们通常呢就会请一些我们比较能认可接受的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讲员啊。那么我们在介绍这些讲员，我们写海报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都写些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啊，假如让我们写一份海报啊，我们请来了一个某某讲员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海报上会写一些什么呢？
牧师啊，就是我们原来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也好，或者是我们那个原来那个教会，就是那个 City Life， 就经常请那个什么从美国来的、从哪来的什么著名的传道人、什么名人。完了他们还有那个名片呢，就是那个名片上写着什么什么神学院的什么博士，什么什么委员会的 什么成员什么什么，反正就写了好多头衔，现在我觉得好像是挺可笑的。
我们再想想啊，这个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是某一个教会里边聘牧委员会的委员，那么我们想聘请的牧师是什么样的牧师呢？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我们认为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忠心传讲神的话，成神的真理。其实那个保罗书信里面他也说，就是不在乎他的言语，而在乎他的全能。所以神给了牧师或者讲员给这个全能，就会把话也给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从上面来的，就像那个以西结先知啊，从属天的这个权柄很重要，这决定了他是讲属天的话还是讲属世的话。
所以我们这样说啊，就是说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有很多的假牧师，很多的假先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会本身，我们就不看重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是忠实圣经的传道者。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他受过多少神学训练，他有过多少牧会的经验，他在哪里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海报也好，我们的这个聘请传道人也好，对吧，我们所看重的，我很少见到就是这一个传道人他是至死对神忠心的。这样的条件在海报上，在聘牧的这个条件里边我极少看到。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把假牧师、假教师、假先知请到我们中间来，他们是凭己心来发预言的，来讲话的。其实圣经上说，我并没有差遣他们，我没有并没有托付他们，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教育，凭着自己的经验，甚至于讨好会众。所以今天很多牧师他不是来传讲神的信息的，他是来找自己的职业的。所以他为了讨好会众他什么都干，是吧？圣经不教导的，因为教导圣经的话，人就会根据圣经来反过来评论他，所以他带领大家走世俗的道路，是吧？大家一门的去搞宗教公司，是吧？能够把宗教公司搞起来，他自己的事业就成功了。这样的牧师太多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耶路撒冷将近灭亡的时候，假先知也很多，是吧？专门讲平安了，平安了啊，其实没有平安啊，骗人的，是吧？今天也有很多人，这个任不昧牧师把他们称为鸡汤教啊，光讲好听的，是吧？这个即便就是讲一点什么要追求这个那个，其实也不过是花头而已。所以是不是讲悔改的信息还是安慰的信息都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信息它从哪里来的，是神让他讲的吗，是吧？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先知当时讲的时候，他在人的角度来看，他肯定精神分裂症，一会儿说要悔改，一会儿说要投降，到底是应该是这个抵抗巴比伦还是要投降巴比伦。其实这个都不是先知自己要讲的，而是上边叫他讲什么他就要讲什么。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不管是做传道人的人也好，还是听讲道的人也好，我们不要看现象，不要凭感觉，要看本质，要看真理，要看他背后说话的源头，是吧？这个才是我们把握问题的关键。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头脑懒惰的，对吧？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起责任，对吧？认真的这个谨慎的来面对生命之道，面对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真理，以至于到这样呢，到了我们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至于 我们到了时候像亚当，哎，他叫我这样的，他叫我那样，没有用的。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后悔是最可怕的。所以但愿我们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后悔的，推卸责任到那时候来不及的，没有用的啊。所以好好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好的瞪起眼睛来看看咱们是怎么回事，也不要像当年的犹太人啊，主耶稣说他们啊，他们这个因为爱人的面子啊，这个他们就不敢承认真理啊。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出于爱面子也好，出于我们的身份利益也好，出于我们的什么任何东西都好，都不能来为我们的错误的决定做解脱啊，做借口啊。有些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他们怎么样，这绝对不行啊。到了时候你不好意思，你做错决定，你随大溜跟着人家走了啊，走错路了，到了时候神审判你的时候，你说，哎呀，当时我真不好意思了啊，人家都这样做，我不好意思这样说。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神不会给你不好意思的啊。所以这个坚持真理，让人去攻击，让人去说吧，爱面子，不好意思，这个集体效应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我们走错路的解脱。好，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呢就停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的今天上午的查经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借着以色列来警戒我们，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走到快灭亡的道路上了，先知以西结做的先知再的警戒，再劝以色列百姓三番四复的违抗你，主啊，他们拜偶像，主啊，他们走上到背叛的道路，主啊，主啊，就像现今的人倒是很像的，主啊，但是以色列只听好听的话，听假先知的话，就像如今的人也是一样，只愿意听好听的话，只愿意活得快快乐乐，主啊，但是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主啊，求你怜悯，主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警醒祷告，主啊，使你每个儿女能够听神的话，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痛苦的道路，舍己的道路，主啊，我们若不听你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主啊，但愿神时刻警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认真的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主啊，只有你的真理，你的话就是道路，就是真理生命，主啊，你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所有顺耳的话都是假先知，主啊，劝告的话都不爱听，求你怜悯我们，真是使我们时刻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主啊，在这真是你来的日子更加近了的日子，主啊，使我们更加警醒，主啊，使你的话能够指引我们，不受撒旦的迷惑，不随流失去，不随从世俗，主啊，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使我们的脚步不偏离你的正路，主啊，使我们真是殷勤祷告，珍惜你给我们的宝贵的时间，主啊，不让世界的任何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思想，诱惑我们，使我们的心偏离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在我们里边真是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给我们殷勤的心，愿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聆听你的话，主啊， 我们感谢你，求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遵行，遵守你的旨意，讨你的喜悦，这是在这末后的日子活出你的见证来。主啊，也给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也是每一个人能够选择负起自己的责任来，而不是推卸责任。主啊，不要像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向神交账，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被定罪，这是何等严肃的问题。主啊，每个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在真理上把握住自己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你的话时时刻刻地引导我们，使我们来真正的去遵行，切切地去追求。你说饥渴慕义的人就得饱足，主啊，愿我们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把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尤其在这混乱的时代里，主啊，我们不受撒旦魔鬼的搅扰，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于每一位姊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